连续的这五场，今天会觉得有点依依不舍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这五场演讲，从牛年讲到虎年，从去年讲到今年，足足讲了一整年。那么五场精彩的演讲呢，我相信大家在每一场的演讲当中都已经获得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启发，也许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打开你的心，让你知道生命的可贵，让你知道生命的智慧。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场呢，我们讲的这个主题是许医师四天的演讲之后所做的，有点像总结式的身心灵合一的全然健康。除了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抗癌用一个新的方法，用心去医病，我们今天请许医师为我们讲的主题就是身心灵合一的全然健康。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许医师。
那很高兴在我们洛杉矶的第五场的这个讲座哈，那也是这个今年的最后一场。那诚如刚才答案提到的这个今年在农历年从年前讲到年后，那满满的给大家一整年。那也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今年的一个历程当中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朋友在未来很久很久都能够来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哈。那等一下中场休息新时代洛杉矶分会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很贴心哈，会送给大家一张影印的纪念的照片，影印的，因为今天早上这个想法才出来，那想说要送大家一个小礼物，但是不晓得送什么哈。那后来早上就有一个想法，那等一下大家会拿到一张小照片，小照片。那是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刚刚一整个下午在那边赶制的一张小照片。那这张小照片是有来历的哈，来，答案你要不要讲一下这张小照片是怎么来的？跟大家讲一下。我刚才称赞一下他，今天穿个像个小男生一样哈，他今天穿的衣服漂不漂亮？好，他还跟我说是湘绣是。全手工，大家可以摸摸看那个鸟啦花都是立体的，而且他还说很贵的。
对对对，是苏州的湘绣这张照片呢是昨天在许医师演讲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感知到整个现场充满了能量。当然有的朋友相信，有的朋友不相信，但是我们陈述的所表达的只是一个 fact， 就是一个事实，一个现象。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这是怪力乱神。那么当我在照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是照人，
他照的，
所以我很怀疑我的那个照相机是神机，很特别的一个照相机啊。不过其实各位在场的，你们有照相机都可以自己照得到。那么我没有对着人照，我对着空气照，那么各种不同的这个角度照出来都有大小不同的这个能量球。可是唯有一张在许医师快结束那时候对谈的时候，当他这个低着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低着头在找那个问问题的那个纸，对不对？
对对。那我很无心的，因为拍照就是不停的找不停的角度，结果我就照到了这一张。我自己真的很惊讶，那个能量球非常非常的大，严格说起来比许医师的头好像都还大那个比例。所以呢，剩下的我想由许医师来解释好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哈
那待会儿呢，我们每一个朋友都会发一张送给你们。
是所以刚才答案提到其实那个大概是就是昨天照的啦，好，昨天照的。那今天就是从他的相机把那个记忆体抽出来然后做一个因为他们那时候在调那个明暗，因为这张照片后来他们把它弄得很暗，弄得很暗，包括这个人看起来都有点黑黑的哈。那讲到黑黑的，我先讲一个笑话。之前台湾好像有一个这个电视机的广告，大家知道很多电视机啦，像什么 Sony 啦、Sharp 啦、Toshiba 啦，那很多电视机都会强调他们的解像力，解像力非常的清晰。那后来我记得我忘记是哪一个牌子的电视机，他就特别强调他们家的电视机可以看到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叫做三更半夜黑人打乌 牙。其他牌子的电视机只看到漆黑一片，那他们家的电视机可以看得出来啊，是三更半夜黑人打乌鸦。好，那这是个笑话。那今天啊，刚刚啊，傍晚在吃饭的时候，那听到我们的这个志工讲，他们好像之前上啊台湾的中正纪念堂的那个网站。好，因为我每个月在台湾有一场讲座啊，在中正纪念堂。那他说听到一个笑话啊，至今很难忘记哈。那我把这个笑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啊，有一个人啊坐在马桶上吃包子，猜一句成语啊。有一个人啊坐在马桶上吃包子啊，打一句成语。那我公布答案哈，正确标准答案叫做含苞待放。所以下次如果你发现你朋友的女儿啊长得亭亭玉立，含苞待放，你就可以跟她讲啊，说我觉得你的女儿就好像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吃包子。她就会问你那是怎么一回事，你会告诉她那叫做含苞待放。好啊，那刚刚讲到这个啊照片哈，那我个人啊刚啊答案提到，其实我也不晓得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至少我会觉得啊，第一个它是一个啊答案的一个相机照到的一个事实。那第二个我在想，应该不是什么坏东西了哈。啊，所以刚刚讲，当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处理这个照片的时候，他必须把背景弄得很暗，好，因为他背景如果太亮的时候，他整颗就像一颗光球，好，整个亮到里面的图案通通看不清楚了，好，所以他就把整个背景弄暗，让那个球暗下来，好，以便可以看到里面的图案，因为里面好像是有图腾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志工好像啊把红包袋发给大家哈，啊里面好像有这张照片 ，OK， 那给大家的一个纪念品。好，那其实啊蛮奇怪，因为昨天啊我们的讲座结束，因为其实昨天啊达彦在拍张照片的时候，我自己是有感觉的。好，昨天晚上我自己的感觉蛮强的。啊，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好，整个上半身，好，其实啊是在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整个里面好像有一种能量，好像有一种很舒坦的一种感受，好像里面有一种能量啊，有一种光啊，有一种热啊。所以后来昨天啊离开这里要回去的时候，那我发现自己在一种平安喜乐的感觉当中。好，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台湾啊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因为那一天啊刚好啊带完这个工作坊啊跟大家演讲完，然后后来跟啊我们的两位啊赛斯村的建筑师在开会。好，一位是我们的一个啊彭康宁啊，是我们的赛斯村的一个义务的一个啊，建筑师啊，他也是赛斯书的一个读者，啊，另外一个是花莲当地的一个建筑师。好，那我记得那时候，当我在跟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我的眼睛没有办法打开。好，那是一种非常啊奇怪的一种感觉，就说你打从内在好像有一种光亮啊，不断的往四面八方啊辐射出去的一种光亮，可是其实你是肉眼看不到那个光亮，可是似乎你感觉到一个很强的一个光亮啊往四面八方辐射出去，那很自然而然好像你的眼睛会闭起来，好，而没有办法把它张开。那后来啊整个化为好像一道光柱，然后不断的往整个天空，好，所以我在想啊，以前看那个武侠小说啊，或是看那个 什么道家修炼的啊，说什么头上一道金光往天上冲过去，我才觉得好像那个东西都是真的。然后就一道很强的一个光往上一直不断的冲，不断的冲。那到后来回来的时候，好像有一种甘露的感觉，甘露，其实我不晓得什么叫甘露，只是在感觉上好像那就是古人啊讲的一种修行上的什么样的一种清凉，整个从头顶上沿着脊椎整个下来，那感觉是非常的一种舒服。那我讲过啊，我也没有练过气功，好，我也没有修炼过什么秘法，好，所有我自己的学习跟成长就是从赛斯心法里面不断的去体会，然后不断的以这样的观念啊，不管是去散播也好，或是啊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疗愈很多人的啊身心的一个健康。好，那当有了这样的体会的时候，好，其实啊我常跟很多人讲，它就是一个现象，好，就是一个现象，就像你吃很多肚子会饱一样，好，也不需要特别的去执着。好，那在昨天晚上我啊在坐车离开的时候，那也是感觉到整个人在一种非常平安喜乐的状态，就仿佛从你的内在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平静的感觉逐渐的向外扩展，逐渐的从你的内心，好，你会感觉到就好像是啊心经上面讲的啊这种啊他讲什么什么没有恐怖没有什么啊讲什么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什么，反正不生恐怖不生什么，就是无挂碍无什么那个东西啦齁，拍水啦齁，等一下再请建鸟师跟大家讲一下原文。好，就是突然觉得你打从内心有一种平安跟喜乐，而那种平安跟喜乐它似乎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世间的语言来作为一种形容，然后不自觉的会打从内心有一种微笑的感觉，有一种微笑的感觉。那这样的好像快没电了，我们换一支好不好？那这样的感觉，我在想会不会是很多啊所谓修道的人，好，很多修道的人他们常常体会到的一种，不管是法喜充满也好，还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所感受到的一种圣灵充满的一种平安跟喜乐。好，那当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各位，那不就是所有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在追求的一种平安跟喜乐吗？好，那我也要问各位，大多数的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多久没有真的感受到打从内心出现的一种平安跟喜乐了？好像跟任何外在的原因无关，好像你就是打从你的内心所感受到一种甜甜的，而且带着一种很深的平静跟平安。好，那在今天的讲座的主题当中啊，因为也是我在啊洛杉矶的最后一场讲座了啊，明天就要回台湾了。好，所以我希望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也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平安跟喜乐带给大家。好，所以刚讲要送大家的这个小礼物，这张小的照片，其实对我来讲，它希望散发出去的是一种平安喜乐跟祝福。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打从你的内心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能量，这样的一份爱。好，身心灵合一的全然的健康，我第一个要提到的是身体的层面。大多数的人提到身体就会想到 生病，想到不健康，想到生老病死。可是各位，身体说老实话，是不是宇宙给我们的一种祝福啊？是，各位，身体是宇宙给我们的一种祝福，身体本身也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喜乐的根源呢。为什么我们来到地球，我们来到人间，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在供我们使用，就像是一个最忠实的伙伴。好，你的太太先生还有可能跟你离婚，离你而去。各位，什么时候你的身体跟你离婚呢？身体如果跟你离婚了，大概你也就完了，就撒尤娜娜了。各位，身体是如此的无怨无悔的陪伴着我们大家。好，有时候我会希望各位，你们想象身体所有亿万个细胞，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亿万个佛聚在一起，而让你产生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现象。各位，其实身体就是一切万有爱与慈悲的化身。可是在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只认为身体是物竞天择演化产生的一种产物，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身体想作它是亿万个光亮、亿万个意识、亿万个宇宙的爱的结晶的祝福，而跟我们的意识连结在一起。我们从来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一个奴隶，当作一个 take it for granted， 你把你的身体视为理所当然。当身体累的时候，你会继续的 abuse 它，虐待它。当身体有它的渴望，有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你可能会用意志力去转化它、压抑它。你从来没有发现，从头到脚，我们每一个身上的细胞，它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佛，小小的宇宙的智慧聚在一起，一个爱的互助合作的精神，来供我们这一辈子任何的行住坐卧的方便。各位，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对我们的主动的无私的一个爱与智慧的付出。我们的头脑的细胞，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各位，请问它合作的多好啊。我们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神经系统，它是如此的紧密的合作，如此的完美的呈现。这很多人问我，徐师，世界上真的有佛，真的有神吗？我说有，当然有。如果没有，你根本就活不了啊，各位。如果没有，你根本就不能存在，你连呼吸一分钟的能力都没有啊。你当下能够活着，能够呼吸，这就是 miracle， 各位，这就是宇宙的一个爱与恩宠啊。所以我希望今天各位，你要感受到我们是如何承受我们身上亿万个细胞对我们的满满的爱。各位，请当下在我讲的时候，你们同时去体会，同时去感受你身上的每个细胞是如何在当下这一刻带给你所有的满满的爱、满满的能量、满满的祝福、满满的一个对你的无私的一种奉献。你现在就活在大自然、宇宙以及身体亿万个细胞对你的恩宠当中。而各位，说老实话，我们回报给我们细胞的
不及他给我们的万分之一啊，不及他给我们的万分之一。所以当下每一个人，我希望你们看到你们的身体，感觉到每一颗细胞，每一颗细胞里面的 DNA 的运转，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光明，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能量，它其实就是一份宇宙最真实的爱。而这样的爱的能量当下就在你的身体里面流动，所以各位，你的身体其实当下就在放光，当下就在放光。你现在坐在那里，你就要感受到你的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放光，都在放出爱的能量，都在放出无量的智慧。各位，这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你体会到你自己的本体，其实你就是自在如来，只是你从来都不知道自在如来在哪里。各位，就是你啦，就是你啦，你当下就是自在如来，但是你不知道你是，你不知道你是，而我现在当下告诉你，你是，请你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你自己的存在，来看你身上亿万个细胞，你当下就在放光，你当下从你的身体，那是因为我们的肉眼看到的是细胞，如果你用你的心眼，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发光的光体。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各位就明白我的比喻了。你们看很多电影，对不对？比如说很多异形的电影啦，很多红外线。好，各位透过红外线的眼镜看出去，每个人是不是都是一个亮点，对不对？好，你们坐飞机经过飞机场那个温度感测器，有没有？每个人都是一个光影。当你用内在感官看每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发光体，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是一个爱跟能量的发光体。所以各位，今天在这里，请当下感受到你的身体正在放光。 Right now, right here， 请当下感受到你的身体现在就在放光，而且这个光跟天地宇宙万物的光，跟所有原子分子的光，跟每一个物质结构的光，通通交织在一起。好，赛斯在讲基督教说的一个天国，后来赛斯评论一件事很有趣，赛斯讲的，他说其实基督并不是告诉所有人还有另外一个天堂，还有另外一个天国。基督真正要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上帝的国度已经在人间被落实具体化了。上帝，请这位荣董，荣董捐100万，来，工作人员请把收据拿给他。哎，我们从第一天到现在几个荣董呢？我记得三个，对不对？翘子四个是翘子，我们基金会应该要有400万喽。好，刚讲，并不是有一个另外上帝的国度，而各位处在一个低阶的五浊恶世、凡尘俗世，不对。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已经把极乐世界也好，或是所谓的上帝的国度，已经在人间被落实具体化了。除了此地，你无处可去。就像我常讲一句话，如果今天你不能感觉到快乐，明天你也不会快乐，后天你也不会快乐，因为快乐永远在当下。如果当下你不快乐，没有任何一天你可以快乐。你不要说徐师，等我的孩子长大了我就快乐了，徐师，等我当了你们基金会的荣董我就快乐了，徐师，等我赚到了1000万我就快乐了。各位， No way， 不可能。 如果你今天当下不能感觉到快乐，你就没有快乐。好，回到刚讲的，上帝的国度已经在人间被落实具体化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在佛国佛土，我们现在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没有觉醒。所谓的觉醒是从你不知道到你知道。好，就像我常打一个比喻，各位，牛顿没有发明万有引力，牛顿是发现万有引力，不是发明万有引力。好，不是说牛顿发现之前这个世界没有万有引力，他发现了这个世界才有，不对，是万有引力本来就存在，有没有？而牛顿是发现万有引力。好，回到刚讲的，上帝的国度在人间被落实具体化了，而人类这一两千年来不断的去发展开发展现自己的人性的部分，人类这一两千年来不断的在开发展现自己的人性的部分，不断的在研究物质，但是人类现在终于要开始去发现，所有物质的能量都是来自神圣的能量，人类要开始发现原来自己的人性的部分是来自神性与佛性的延伸。你以为你看到的是物质世界，其实物质世界本来就是光，各位，物质世界本来就是光，只是我们从来不是自己的真面目。认识自己的真面目，就是认识自己的本我，就是自性如来的意思，各位。所以你们每个人，其实你们不只是一个肉体，你们其实也是一个光体，因为所有的物质本来就是由能量构成的，所有的能量本来就是光，在科学这早就为很多人认识且证明了。 OK，好，所以就身体的层面，因为过去我们一讲到身体，我们就讲到生存竞争啊，想到繁衍后代，好，想到性，想到所有的肉欲，想到所有的食欲，想到这是一个臭皮囊，想到身体是脆弱的，容易生病的。可是在新时代赛斯的观念里面，我一直在强调身体的灵性面。各位，有一句话很好玩，甚至要告诉各位，身体比你的头脑，比你所以为的还要有灵性啊！身体比你所以为的还要有灵性。很多学灵性的人以为身体是一个肉欲，身体是一个比较低下的一个东西。各位，你才低下啦，你才低级啦，你才低等啦。身体哪有低级，哪有低等，哪有次级品，你才是次级品啊，胡说八道。身体是一个神圣能量的组成啊，身体就是宇宙的一个爱跟神圣的智慧的呈现。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要以不同的信念，不同的角度回来看你的肉身。你的肉身其实本身就是神性佛性的呈现。好，所以回到我一直在讲的身体健康，当你没有这个信念，你把身体只当作吃喝拉撒睡的工具，你又不爱惜它，不认识它，难道你不会生病吗？所以我在讲身心灵健康的第一个定律的时候，我首先告诉各位，身体是全宇宙最高智慧的结晶，请你们建立这个信念，请你们建立这个信念，身体是全宇宙最高智慧的结晶，身体是神性佛性的展现，身体是亿万个细胞 用不可思议的爱，不可思议的能量，不可思议的彼此的运作，而成就了你这个人的俗世肉身的存在。所以我常跟很多人讲，你要用礼佛的心情来看待你的肉身，因为肉身就是佛堂，肉身就是神殿，只是你不知道，你以为它是肉，各位不是，虽然它真的很多肉，它的确也是很多肉，而且还有游泳圈，它的确是肉没有错，但是它却也是神的殿堂，也是佛的殿堂，身体里面住的是灵性，但是你不知道这一点，你只看到他的肉体面，而不知道他的灵性面。所以当你知道原来肉体展现的是一种灵性的时候，那么你对健康就有完全不同的认识跟体会了。但是各位就问我啦，徐师，那肉体是神性又是灵性的展现，又是全宇宙最高智慧的结晶，那他为什么会生病？对不对？我没说你还没想到，你看你还蛮迟钝的。他为什么会生病？他为什么会受伤？因为各位回到万能慈悲的造物主，身体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工具，如果你的身体不能反映出你的喜怒哀乐，如果你的身体不能反映出你存在的一种现象，那你要这个身体干什么？各位，因为我讲过，我们来地球是来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那就好像各位，你们进学校念书考试，不论你答案会不会写，每所有的考卷发下来，每个人都100分，那你学什么？各位听懂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进学校念书，不论考任何一科，你写对几题写错几题，考卷发出来都100分，那你知不知道你哪里要学习，哪里要改进，哪里要修正，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所以各位，肉体除了追随内我的智慧而永保青春健康之外，请问肉体会反映出你的心境？会。当你的心境黑暗，当你的心境悲伤，当你的心境充满了所有的负面能量而没有发泄的时候，你生不生病？生病。因为身体就是在肉体中的你反映出你是谁。当你气个噗噗跳的时候，血压上不上升？上升啊，各位。所以肉体就是有形的灵魂，灵魂就是无形的肉体。如果你的肉体没有反映出你的能量的阻塞，你的生命的痛苦，你怎么透过你的肉体来学习？各位，就像以前台湾有一个广告，刮胡子，好，他第一个讲刮胡子要看着镜子，第二个刮别人的胡子之前要先刮自己的胡子。好，当你在化妆的时候，你要不要看着镜子化妆？当然很厉害的不用啦，一般没那么厉害的，或画睫毛，好，或啊要画新娘妆，画这个很慎重的妆，你要不要看着镜子？要。好，啊你拔睫毛或是修眉毛，要不要看着镜子？自己修的时候，不看镜子，整个都修掉没眉毛了啦。你看着镜子，你才知道下一个步骤怎么做，动作正不正确，是吧？没有肉体作为我们意识的修行的功课，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接下来什么地方要修正？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你的血压高了，你不是只是吃高血压的药，你要回来问你自己，是不是你的紧张度很高，你的生活步调太紧凑了，你的脾气太高张了，你的 tension，你的生命的张力过于大了，各位明白吗？当你看到你的血压高的时候，你不是去思考你的心血管的疾病而已啊，它反映出你整个生命的步调，生命的能量过度的紧张了。 反映出你经常的在那边控制不了你的脾气，在那边经常的生气，经常的不满，经常的充满跟人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心情了。当你的血糖高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不是你糖尿病第几期了，不是你的糖尿病怎么样了，不只是问那个问题，也不是只是去吃降血糖的药。当你的血糖飙升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最近是不是生命的能量低落？各位，生命的能量低落，内在的能量受阻塞，开始从血糖的飙升起来了。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身体作为灵魂学习的工具，当你最近常常遇到倒霉事，出门被鸟大便大到好，头上淋到鸟大便，脚上踩到狗大便，然后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用大便脸在迎接你，脸色像大便。各位，当你最近接二连三发生意外不顺利的事，你要回来问你自己，最近你的心情是不是沮丧、愤怒、不安？各位，明白我的意思？灵魂由内而外创造实相，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创造，灵魂无法回来关照自己。灵魂看到他的创造物，以至于回来看到他的创造的状况。所以肉体作为我们的意识在地球上的最佳伴侣，身体就是我们修行的功课，身体就是我们修行的成绩单。所以任何显现在你的肉体的疾病，各位，不是要折磨你，任何显现在你肉体的疾病不是要让你痛苦，也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它只是在告诉你，你某一些功课你要去面对了。显现在肉体的任何疾病都是灵魂及生命的功课，你要用一种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你的健康。很多人因为身体的生病对身体的健康失去信心，你越失去对身体健康的信心，你就越生病。因为各位，身为一个医生讲这样的话真的很奇怪，身体的本质是不会生病的，身体的本质是不会生病的，但是身体必须反映出我们的功课，我们的生命的现状，我们的情绪的运转，所以它如实的显现给你看你是谁，以便对应出你的成长的方向。好，回到我刚讲身心灵合一的全然健康，你一定要开始回来思索，回来感受到身体是一个灵性的展现，回来更加强你对身体的信任跟感恩。甚至我刚讲了，你常常要看着你的身体喊哈利路亚，身体是一个充满了爱的能量的流动。各位，可是当你的内心爱的能量开始流动了，你的身体的爱的能量才会开始流动。许多人为什么常常腰酸背痛、血气不通、大便小便不通？好了，这开玩笑的，因为你身上的能量没有流动。你身上的能量没有流动，各位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你的人生当中爱的能量没有流动，你跟你的亲子关系爱的能量没有流动，你跟你的伴侣之间爱的能量没有流动，你跟土地跟天空之间爱的能量没有流动，你跟万物大自然之间爱的能量没有流动。当然你的身体里面的能量根本不会流动，因为你的情绪没有流动。各位好，当你爱的能量在你的生活当中不再流动的时候，就是你的全身上下要淤积能量的时候。像中医讲的不通则痛， 不通则痛。好，当你身上爱的能量开始流动，各位，其实以武侠小说的术语来讲，那就打通奇经八脉啦。好，练成绝世神功。好，那个意思其实是说你身上的爱的能量开始流动。好，各位，让你生命当中的爱的能量开始流动，让你身上的能量开始流动，那你们每个人都会慢慢感受到身体不是一个要拖累你的一个臭皮囊，身体根本是主动积极的在爱你的，发出爱的能量在护持你的一个神圣的智慧的化身。如果你是伯乐，身体是千里马，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可是这个伯乐从来没有珍惜过他的身体，各位，你们谁真的对你的身体发出爱的能量过？你不是嫌他太胖，就是嫌他纽扣下垂了，就是嫌他越来越皱，嫌他太短、太粗、太肥、太小，让你嫌到要死，大家人都嫌自己的身体。各位，真的，你何曾真的对你的身体发出无限的感恩？好，各位，请从今天开始。好，因为我知道不管是很多佛教徒基督徒都会常常祷告啦、感谢啦，有没有？各位，从今天开始每天学会对你的身体感恩，就好像你在礼佛一样，你有没有用对礼佛同样的心情去礼你的身体，去感恩你的身体？你有没有怀着对上帝、对先知、对圣灵同样的崇敬的心情，同样的一种神圣的一种感动去对应你的肉体？各位，没有，没有。可是其实你才真的应该要这样做。因为比如说我们讲基督徒有时候吃饭前会祷告，对不对？好，感谢上帝，感谢宇宙赐给我这么丰富的食物。各位啊，你有没有感谢你的身体？我跟大家讲，我常感谢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好厉害，我不论我吃青菜，好，吃这个吃那个，我的身体都可以把它变成大便。好，再讲一个笑话。以前有一个人去找他的消化科的医生，就说：“医生啊，好，我不论吃什么就拉什么，好，喝甘蔗汁就拉甘蔗汁，好啊，吃水果就拉水果，喝水就拉水，好，我到底要怎么样我才能够拉得出大便？”后来他的消化科医生就跟他说：“那你就吞大便吧。”如果你吃的是大便，保证拉出来的也一定是大便。既然吃什么都会拉什么出来，那么你只好吃大便了。他很老实耶，问我这个东西应该是笑话吧？难道是实情吗？这个同学太可爱了，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好，回来刚刚讲，我常感谢我的肉体，不管吃什么都会变大便。各位，我随便讲，你们开的车子，可以今天加柴油，明天加沙拉油吗？后天加什么油？酱油，可以吗？他永远只能吃，哦，在台湾是92、98跟95嘛，对不对？他永远只能吃这些汽油，可是身体啥都能吃耶，他比 Toyota 还厉害啊。 Toyota 4只能吃汽油，身体什么都能吃，都能动耶。各位，厉不厉害？我常讲身体能够把这么多食物都变大便，这是奇迹，这真的是奇迹。因为身体是这样的一种神奇的运作。好，所以我刚讲 你必须对你的身体怀着对神跟对佛同样的神圣与尊重。任何人做不到这一点，你肯定遭殃，你肯定遭殃，因为你的灵魂跟肉体绝对是分离的，而各自乞讨去了。啊，乞讨，乞讨，像乞丐一样各自去讨饭去的啦。呀，因为我们从来对我们的肉体没有一种神圣的一种观点跟尊重，从来没有。好，所以各位，不管你有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今天我把你导引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观点，你的身体它就是神圣的造物主的一个产物，你从今天开始对你的身体麻烦充满更多的神圣与感恩，就像你看着蓝天看着大地一样，看着大自然造物主的神奇，看着大自然最美的美景，各位身体当然也是，当然也是。那当你对你的肉体开始有了这样的一种感动出来，好，我们就会发动身心灵的健康定律的第二个，你的身体就开始真的展现出它的自我疗愈的神奇能力。各位仔细听，我常讲身体本来就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按下那颗按钮，因为我们过去脑袋装的概念都是负面的，对身体的不信任的，把身体贬低为一个低层次的震动的生物性的低级产品，好像身体拖累你的灵修一样，要不是这个肉体你早就成仙成佛了。胡说胡说，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身体投以正确的认知。所以我讲一句实话，各位仔细听哦，那就好像好，简单讲，比如说在座有一些比较上了年纪的人，好，你们在用手机，像我爸爸妈妈好了啦，我爸爸妈妈用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接电话跟打电话，所以现在最进步的手机对他们一点用都没有，他们只要两种功能，接电话跟打电话，连简讯通通不用，对不对？可是对于一个现代的年轻人，请问他的手机功能多不多？各位不要笑，你们也都是接电话跟打电话，最多加一个简讯，你不要再假装你很厉害了最多加一个简讯，你大概就只能接电话跟打电话，对不对？各位同学睡着了是吧呀？好像我刚讲的，我们的肉体其实一直潜藏着很多的医学家，很多的科学家不知道的秘密，人体的奥妙，医学界解出来的根本不到十分之一。各位，人体有非常多的潜在功能，那个按钮根本还没有按下去。好，就像一个最先进的手机，你只会用接电话跟打电话。所以身体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现代人的健康搞成这个样子？因为你从来没有发动过它的神奇的自我疗愈力，于是人们的健康越来越低落，随便一个阿猫阿狗的病，随便一个传染病，大家就一塌糊涂。各位仔细听哦，赛斯讲过一句话，以人体天生本然的能力，任何一个人的肉体本来天生就能够很轻易的从癌症当中复原，即从艾滋病的感染当中复原。各位仔细听，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肉身，不论胖瘦高矮美丑，本来就有能力轻易的从癌症当中复原，从艾滋病的感染当中复原。但是各位，你一定发现 我说的离事实很远。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下午的工作坊，同学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还没建立这个信念。你还没建立这个信念，这个能力就还没有启动。所以某些启动身体的信念就像是一把钥匙，某一些相对应的信念会启动身体相对应的能力。而各位，你们相对应的能力从来都没有被启动过，因为你们根本还没有建立这个信念，因为这个信念从来也没有人告诉过你。现在我就在告诉你们，各位，你相信看看，看会不会人财两失。我常常讲，各位，你今天相信我说的话，花你多少钱？相信要花多少钱？不用钱。相信这两个字，不用花钱。你试着相信这个信念看看，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因为某一些信念正是启动我们身体的某一些能力的关键。好，举例来讲，就好像某一些所谓的藏密的咒语，各位，咒语很简单，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一句话，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一个意念，那个意念就会启动你的某些神经某些荷尔蒙的一个肉体的作用。其实咒语非常简单，我现在就在跟各位讲咒语的功能。而我们现在学的咒语就是刚告诉大家的，你的身体本来就有这个能力，身体从来没有用这个信念来启动它。所以在座的所有人，如果你当下让这个信念进入你的 mind， 进入你的内心，那个相对应的这个信念就开始在当下启动了你的免疫力。好，举例来讲，像最近台湾不是在打 H1N1 的疫苗吗？好，那最近我在台湾啊，也出了一个这个 H1N1 的这个信念疫苗，信念疫苗。好，因为啊，在台湾他们打这个用针头打的疫苗，很多人出现副作用了。好，那我没有要为疫苗政策辩护，好，我也没有鼓励大家打或不打，那是你家的事。那很多人打了疫苗出问题，不一定是疫苗本身有问题，其实是你的身体本身的免疫系统被激发了。好，有一个名词各位听过没有，叫免疫风暴。免疫风暴，好，各位你们都知道，某一类的人，比如说万分之一的人打了 penicillin 会过敏，Penicillin 不会过敏的人打了有没有关系？没关系。Penicillin 会过敏的人打了 Penicillin 会怎样？过敏性休克，可能几分钟就挂了，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打 Penicillin 的时候都要先做 skin test， 先看一下这个人会不会过敏。好，那当你打了 Penicillin 会过敏死掉的人，是 Penicillin 害死你吗？不是，是你的身体的过敏反应害死你。我常打个比喻，有一天你回家发现家里有小偷，于是你做了一个动作，拉开一颗手榴弹丢进厨房，再拉开一颗手榴弹丢进卧室，各位，小偷大概干掉了，可是你全家也死光光了。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有时候身体会对所谓的入侵发动全面性的攻击，顺便把自己也干掉，这叫免疫风暴。所以打进去的疫苗不一定伤害你，可是它过度的激发了肉体的免疫机转，你的免疫机转变成 crazy， 看到黑影的开枪，看到黑影就开枪，像红斑性狼疮，像类风湿关节炎，像很多的自体免疫疾病，其实都是同样的机转。你的免疫系统本来要用来打外界，就像夫妻本来要团结一致对外面的考验，外面的敌人，结果没有面对外面的敌人，自己在打仗啦，内讧啦，了解吗？那当我们不断的注射外界的疫苗，你的免疫系统一再的被激怒，一再的被激怒，最后会形成免疫风暴。各位仔细听哦， 你们要不要打肉体的疫苗我没有意见，但是你们最重要要打信念的疫苗。信念的疫苗是第一句话，在地球上还没有准备好要死的人绝对不会死。好，各位就问我一句话了，徐医师，那如果我没有准备好要死，是不是可以永远不用死？我说可以啊，那你就等着当妖怪啊。这样了解意思吗？每个来到地球的人都决定了你会来也会走，你不可能不会死。好，所以在 common sense 的范围内就不要再问我了。各位，第二个，人体的配备，仔细听哦，我说了算哦，你赶快记起来哦，仔细记起来，放进你的脑袋里面，永远不要忘记。人体的免疫系统天生就有能力抵抗地球上任何的病菌跟任何的病毒跟细菌，你本来就有那个能力，可是如果你没有建立这个信念，你就没有这个抵抗力，因为信念创造，大声一点，信念创造。各位，信念创造实相，每一个层面都成立。所以当我在跟我的病患打疫苗的时候，我跟他说把头伸过来，打什么疫苗？信念疫苗。身体具有抵抗地球上任何的病毒与细菌的能力，你一定是先被恐惧征服了才被病菌征服，你一定是被你的生命的黑暗所笼罩了，你才对外在的入侵投降。各位，这叫做信念的力量。所以身体的很多的自我疗愈力与靠你相对应的信念来启动它，身体许多相对应的功能是有待人类的意识进化到某一个境界而产生新的意念才能够启动的一个过程。毕竟任何医学的措施都是外在的步骤，真正启动你的身体的所有的能力，它的关键来自你的意念。意念本来就是开关，各位，本来就是开关。好，所以刚刚讲从身体的层面建立身体的神圣性、灵性还有身体的自我疗愈力，对在座的每个人非常的重要，好不好？好，那现在时间是8点，好，所以我们休息15分钟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